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那我们不是说主耶稣是和平的君吗？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叫世界和平，而是叫世界动刀枪呢？大家知道主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叫世界动刀枪，但是主耶稣来的结果一定会让世界动刀兵。为什么？因为信的人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有人信了有人不信，家里呢有人信了主有人不信主，那这俩就合不在一起了。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教会也看得很清楚，对吧？为过去我们家人全都不信主，或者丈夫和妻子都不信，现在丈夫信了或者妻子信了，另一边不信，非常痛苦，想不到一块，做不到一起，谈不到一起。信主这一方面呢都以神的事工为重啊，礼拜天也去教会，十一奉献要把孩子带到教会，那不信的地方呢不愿意十一奉献啊，礼拜天要想干脾气玩，在家休息，孩子呢不去教会，你会说什么东西就想不到一起了。所以你会看见吗？只有共同的信仰，这关系才是最亲的。所以当家人都是信了主，夫妻子丈夫父母儿女都信了主，那这关系就最和谐了。所以你会看到哈，这个属灵关系一个特点就是，实际呢这个属灵的关系比血肉的关系还要更亲的，而且这个关系要存到永远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恰当处理属灵的关系和家人的关系。所以呢从家人的关系属世的关系来说，首先要强调的是什么？要孝敬父母。主耶稣呢就非常的批评这个法利赛人借着宗教而不孝敬父母的这样一些行为。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10到13节，主耶稣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奉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就强调，你不能借任何宗教的行为宗教的遗传而不敬你孝敬父母的啊，这样一个事情要恰当处理。但是呢圣经也讲得很清楚，爱家人不能胜过爱神。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0章37节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就很谦啊，就是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神的门徒，一定要把爱神放在第一位，把爱家人要放在第二位。所以呢，因为只有爱神才能让我们更好的爱自己的家人，只有通过我们爱神，我们不断的从神那里支取这个爱。我刚才说了哈，在家里爱是最不容易得到回报的，那得不到回报有时候我们的爱就没了，爱不起来了，那怎么办呢？除非我们和神的关系好，我们爱神，神的爱不断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把这爱不断的流出去，否则光靠我们人的爱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因为我们真正爱神，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家人，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主也能够信主，那这是对家人最大的爱。因为别的东西早晚都要过去的，只有神所赐的恩惠，神所赐的生命，它可以存到永远的啊。所以爱家人不能爱过于爱神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呢另一方面，在爱神的同时也不能够轻忽了对家人的爱。 你看主耶稣，主耶稣在这方面就给我们做得非常的好啊，做得非常的好。你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记录了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当这个耶稣满十二岁的时候，最后他们耶稣的母亲和父亲就带着他们到圣殿去，到圣殿去以后，就他们往回走的时候呢，结果发现耶稣找不到耶稣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又到处的亲戚朋友找不着，最后怎么办呢？又回到耶路撒冷圣城去，最后发现耶稣在干什么呢？耶稣在圣殿里和那些教法师一起谈经论道的。这时候他的母亲就上去跟他说了几句话。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五节说，既找不着啊，他们的亲戚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已经找了三天了哈，过了三天以后呢，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对应。他母亲看见就很稀奇，十二岁一个孩子，也没怎么学过，他怎么会这么会啊？他母亲对他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呐，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就他妈妈对他说，这时候耶稣说什么？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因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顺从他们。虽然他说我要以我天父的事为念，但是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看见父亲肉身的母亲找了他几天，他还是同他们一起就回到拿撒勒，并顺从他们。所以你看主耶稣这方面做到了，他一方面以天父的事为念，同时呢也顺服他肉身的母亲，同时在十字架上他安排他母亲的生活。所以这记录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当时大家知道在十字架下耶稣的门徒都跑了，门徒当中男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只记录到约翰，耶稣最爱的那门徒在旁边。所以最后耶稣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就把约翰指给他，然后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也就是说耶稣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还惦记着他母亲日后的生活，所以把他的母亲最后瞻仰他母亲这样一个任务就托给了耶稣自己最喜爱的一个门徒。所以得看到耶稣对他母亲的爱啊，这是给世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啊，所以这两者之间要搞好。实际在圣经在别的地方也谈到，你比如说在跟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神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啊，就当时保罗在谈到做长老做执事的条件的时候，其中就谈到做长老做执事的啊，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家，如果你自己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你怎么能管神的教会呢？啊，这是一句。那么另外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八节还专门讲一句话，若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若不照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所以作为一个传道的人，作为一个教会的同工，作为一个基督徒，神非常的看重我们对家人的责任。所以主耶稣只是说什么，爱父母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神并没有说不要爱父母不要爱儿女，只是说你对儿女对父母的爱不要超过对神的爱，还是爱。所以真理方牧师和我的老院长就说什么，如果我们爱神爱51%，爱父母爱家儿女49%，这就达到了耶稣讲的最低的标准了。所以耶稣基督并没说不要爱家人，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极端的哈，我既然是服侍神，有时候作为一个传道人三过家门而不入，就学习好像当初大禹治水似的，这不是神的意思啊。神不让我们因为传道就完全不顾家里的责任的，还是要力所能及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啊。所以看这是很注意很重要的一个平衡。 所以你有时候过去我们有这么一个偏向，好像说我一照顾自己家，我就不是全心的爱神，这不是神的意义啊。那我作为家人，我作为一个丈夫，我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父亲，那我就是要担负起教养儿女、照顾儿女、孝敬父母的责任，这也是我服侍神的一部分呢。这是一个好的见证呢。很多，如果我们因为要传道，我们把全身都付到教会，一点不管家人，能管的也不管，这不是好的见证。很多这样家庭出身的传道人，将来他长大都不愿意做传道人，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传道人完全不能够尽在家里的自己责任和义务，那家里很苦的。所以这方面一定看到，在爱神和爱家人之间是一个平衡的关系。所以圣经绝不会说只爱神不要爱家人，两者之间只是说爱家人不要超过爱神就好了，把神放在第一位就好了。所以在爱神的同时，要尽可能的要照顾家人，爱护自己的家人，这也是侍奉神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既然有这样一个双重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到属灵关系和属世关系需要磨合的啊，需要磨合的。所以玛利亚就在这方面，她开始就磨合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玛利亚和神和耶稣的关系只停留在血肉的关系、第一层关系的话，实际她和耶稣基督只能是同床异梦，因为根本不能想在一起的。但是玛利亚呢，她注意的非常好。他一方面看到属血肉的关系，他要养育，他要管教耶稣，耶稣基督也要顺服孝敬玛利亚。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属灵的关系，玛利亚他是主的使女，他要尊主为大，耶稣是神的儿子，要尊服天父的旨意啊。他看见了这种，所以他不仅停留在第一种关系，还深入到第二种关系，更深的更新的属灵的关系的时候，玛利亚就成为了一个更伟大的属灵的母亲。所以我觉得玛利亚的事情应该大殊而特殊。我们是一直批评天主教把玛利亚抬得太高，天主教是把玛利亚抬得有点太高，还有很多天主教的都有玛利亚的像啊，是人可以啊对玛利亚祷告，当然他没把玛利亚当成神啊。有时候我们批评说他把玛利亚当成，实际天主教也没把玛利亚当成神，但是他把玛利亚当成是一个中保，所以呢，有事儿先向玛利亚祷告，玛利亚听了以后再去向耶稣祷告。他们的根据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以水变酒啊，没有酒了，那首先玛利亚去找的耶稣，啊，耶稣我所以就吩咐了啊，怎么办？实际呢，这种关系也是不好的。实际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什么事直接到神面前去祷告，不需要经过任何的中保。不需要经过玛利亚，也不要经过任何神职人员，我们可以直接的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呢，玛利亚的事情虽然不能够像天主教把它抬得这么高，但是我觉得我们福音教会对玛利亚宣传的不够。实际玛利亚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母亲，一个女性。我们知道她为了成就神的计划，他是终身被羞辱，他付上了很多代价。虽然玛利亚说的很简单一句话啊，最后开始天使向他传说，你要从圣灵蒙大恩的女子哈、啊，要从圣灵感会生一个儿子是救主。玛利亚当时一听很惊慌啊，说我虽然订了婚，我还没过门呢，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开始一直说什么啊、哦？说你看2000年以前科学不发达啊，人们的知识不多，所以那个时候讲同龄生子啊，人还能够信。2000年以后科学这么发达了，还讲同龄生子，根本不可能的。实际2000年以前，玛利亚就知道同龄是不可以生子的，约瑟也知道同龄是不可以生子的。所以他一看见玛利亚怀孕，他就说他一定犯了淫乱，对吧？绝对不可能是同龄生子。玛利亚一听很惊慌，就有神跟他说，天使跟他说，你不要怕，你是从圣灵感会。这玛利亚说一句什么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别看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当玛利亚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为神的事情一辈子修收入的。所以这个犹太人就一直看不起玛利亚，他就一直背着这个犯淫乱的黑锅。你们好好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当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 那是有所指的。那时候一直说耶稣基督是玛利亚和一个罗马士兵行淫所生的私生子，所以圣经最后说他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的。当然最后主耶稣又在十字架上不一样被残忍的被犹太人所处死。所以你就看得见当他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玛利亚是何等的信心，有何等大的勇气和决心，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学习的。这不是空空的一句话呀，不是一年两年就过去了，一辈子就跟着玛利亚。所以就看着这玛利亚做一个主的使女，这样一个崇高伟大的品格。而不仅如此，而这玛利亚她是非常有悟性的，属灵的悟性的一个女性，非常的聪慧。路加福音的二章八节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就是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天使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是天使的报喜。然后天使中天使离开他们身上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然后他们就急忙去了，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他们既看见了，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人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说的话，大家都很诧异。然后第十九节说什么？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因为当中开始已经是圣灵感怀了嘛，对不对？他现在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天使说的这一切的话，而这记号，你知道哪个是救主啊？就是卧在马槽这个婴孩，啊，他就反复的思想。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下一件事情是什么？就在圣殿里哈，这个耶稣找不着了啊，最后耶稣跟他回去了。回去以后，你看，他就从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顺从他们。下边还有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他又在想了。这十二岁的孩子也没怎么教给他，他怎么可以在和教师在一起一边谈论一边提问题啊？他很奇奇，对不对？而且主耶稣说，我岂不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他虽然不明白，他琢磨究竟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些你看他一直在思想，最后到了加拿的婚宴上，他就非常的清楚耶稣是谁。所以在加拿的婚宴上啊，这个没酒了，婚宴，然后玛利亚就去找到他的这个耶稣，说玛利亚没有很惊慌啊，没有说的很啰嗦啊，哎呀耶稣啊，你看了没有酒了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办法弄些酒？没有这么啰嗦，就几个字，他们没有酒了。他就把这信息告诉耶稣就好了，他知道耶稣要管。耶稣还没答应他呢，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时候没到。这个时候很多人我们都还在愤愤不平呢，玛利亚根本不计较这个，他回头就给仆人说什么，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就这么简单。你看看玛利亚这个信心，第一他知道耶稣一定要管，第二你们就按照耶稣的话办就好了。结果耶稣吩咐什么？把门前的几口石缸，石头那缸倒满水，那是干什么的？给客人洗脚的地方啊，都倒满了水。那这个比较容易啊，耶稣说把这水倒满了，倒满了，这也比较容易。耶稣说舀上去端到酒席上去，这就不太容易了，那是洗脚的水啊，那万一端到酒席上那不变成酒怎么办呢？啊，但是玛利亚说他吩咐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哎，一端上去变成上好的酒，这客人还不愿意了。客人说什么？那别人婚宴上都是先上好酒，哎，你们倒好，我们酒都喝到一半了你们才上好酒，他们哪知道这个好酒是洗脚水变的。看见了吧？你从这一点我就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时候在加拿的婚宴上，玛利亚这个有悟性的女子，她已经非常清楚知道耶稣是谁了，对不对？不管耶稣说我是与你有什么想，她知道耶稣一定会管的，所以耶稣说什么你就照办就完了。 所以你看这玛利亚这个女子哈，不仅有这么大的勇气决心按照神的意思，而且非常有悟性的一个女子。而且最后玛利亚是在十字架上一直陪伴着耶稣，一句话都没有，看见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作为母亲的能做点什么吗？能做点，他会为母亲，他可以为儿子辩解，他可以向比拉多去求情，去放他的，但是他不用，他知道我生的这个儿子就是主，他很清楚耶稣来到世上要成就的使命。所以很多人讲，玛利亚在十字架上的沉默，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一个最伟大的见证之一，什么话都不讲，我知道我的儿子他要成就什么事情，一句话都不讲。哪个母亲看到自己儿子活活这样被钉死，一句话都不讲了？这是玛利亚。所以玛利亚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大书特书。再看看，除了玛利亚以外，耶稣的弟弟们，圣经怎么记载？大家知道，当时耶稣从斯提弗迫害非常的厉害。从十二节开始，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勒、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非勒的儿子雅各、费人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除了卖主的犹大死了以外，就是耶稣的十一个门徒都去了。然后呢，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那说明什么？耶稣升天以后，他的妈妈和他的弟弟们都已经和十二使徒、十一个使徒一起在恒心祷告。你说那个时候，他的妈妈和他的弟弟们都已经信了主，而是成为当时谈的哈。那时候圣经讲十五节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所以就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弟们都成为这120名使徒当中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讲使徒有狭义的，就是这十二使徒。可是广义的120名，或者最后耶稣同时向500人显现，那就是广义的使徒，那都是成为使徒的一部分啊，成为使徒的一部分。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圣经的资料哈的显示，究竟耶稣的所有的弟妹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弟弟雅各最后成为教会的领袖，啊，看得很清楚，而且呢，他成为雅各书的作者。耶稣的一个弟弟犹大成为犹大书的作者，所以呢，雅各呢，他称自己是做神和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犹大呢是称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啊，所以这两个人都不灵性的主，被神大大的使用来写，而且成为圣经的作者，啊，这是非常美的见证。结语，所以现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家人都在天上了，他们既曾经是有血肉关系的母子兄弟，那么更是在基督里的肢体，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大家想一想，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凡遵循天父旨意的人，也都将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边有份。这是何等好的一个盼望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好好的向自个儿的不信的家人传福音，所以让我们不仅在世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家人的关系能够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相爱，更加的亲切，而在将来我们都在天上还是同属一个大家庭。那时候复活哈，大家想，我们人的复活不光是灵的复活，身体也要复活，有血有肉，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还能够认识。至于是复活以后是什么样，还是不像我在戴老花眼镜，是不是椎间盘突出？也不会了。 保罗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几个转变了啊，软弱的变成刚强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啊，朽坏的变成不能朽坏的。虽然没人说是什么样，一定是最荣美的时候了。那时候大家都认识，不过那个时候呢，天上就是一个大家庭，不娶不嫁了，因为永远不死了，啊，不需要通过婚姻啊再来繁衍，就与天使一样不娶不嫁了，永远和神在一起。你要这多好！所以今天求神来帮助我们，属实的关系、属灵的关系把它处好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都遵服天父的旨意，都来跟随主，那么这个家庭才是有最大的活力。最有爱的来源，而且这个关系要存到永永远远。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